懂这些也很好。
各位远见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 COP 啊开幕后的第一天啊，12月1号啊，那我们呢持续呢为各位台湾的朋友呢追踪整个 COP28 现场的一些活动啊。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访问呢已经从昨天开始就已经进驻我们的大会区哈、啊、蓝区开始布展哈、啊、也是代表我们台湾之光啊哈，因为这个布展的背后呢有很多台湾的企业参与啊。那今天的主持人一样还是我跟葛董来担任共同主持人，那今天的贵宾呢就是我们台湾气候联盟的秘书长彭启明彭博士啊，大家都知道他是气候专家气候权威，不过今天代表除了是气候之外呢也是这个我们气候联盟的这个秘书长，他背后呢有八大台湾高科技最重要的公司，以及这一次呢第一次呢到这个我们的气候高峰会来策展呢，我们先请彭博士跟各位听众打个招呼，彭博士。
玛丽姐好，葛董好，然后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那刚刚呢可以争取到彭博士的采访，真的是我们这次随机随性哈、逛到这一区，看到赫然发现陈博士在这里布展，赶快呢就跟他约一个专访哈，因为本来我也就是想约他，但是还没约好，就是碰日的不如撞日啊哈，所以呢，我先请彭博士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展览的一些重点，以及好像也非常不容易哦，台湾要进入大会主会区哦，可以在这里策展，其实背后也蛮多要努力的地方哈。我们先请彭博士开始。
好，其实这个台湾气候联盟呢，大概是3年多前开始倡议、开始做这些事情，然后后来有一个很大的共识，就是大家一起带着供应链来减碳，所以现在已经不是8家了，8家是创始会员，然后大概会员有100家，那原来都是以高科技为主，那今年比较特别的银行业也加入了，开放了一家银行业，目前富邦银行是我们的客户之一，因为要做到净零 ，climate finance 是最重要的，气候的金融、绿色的金融，那每个科技业也都需要绿色的金融。那我们这一次呢，其实是非常辛苦的，等于是也还我们很积极的能够在国际社会能够表达一些科技业的影响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我们台达电，台湾的标杆台达电，它其实它的马达如果做得越省能的话，其实对全世界的碳排放的降低是有很大的帮忙的。那我们的科技业，例如说像电脑，例如说 Acer、ASUS， 或是说我们的台积电，它本身就是一个模范生，或是说像友达，它的面板，如果它的面板能够它的效能够提高，其实对全世界的减碳都会有很大的帮忙。但是这个是一个的责任跟义务，其实都需要方法的。那我们后来在这2-3年发现到一个关键的重点，就是数位转型跟绿色转型要合在一起走，所以我举例，例如说这次很特别的友达光电的董事长洪双浪，他同时也是台北市电脑工会的理事长，那也是我们气候联盟的副理事长，他其实就要亲自来这个现场，要跟大家来分享这种所谓的双轴转型。这个双轴哦，绿色跟数位大家都觉得，这不是大家都认同吗？可是真的要做没那么容易哦。以一个企业来说的话，要做到说它能够很减碳，然后很有一个很好的 dashboard， 然后整个员工的这个数位的素养跟绿色的素养能够融合在一起，这是困难的。他要来分享，那我们也找了欧洲，我们其实跟欧洲有一个叫做 European， 就是欧盟发起的欧洲的绿色跟数位的伙伴合作，等于是我们已经加入了欧盟的一个伙伴，所以我们这次其实会有一些国际级的参与，不是说到这个地方来说我们多好多棒，或是我们可以帮助别人，而是说我们到这个地方要跟国际的合在一起，告诉我们做到哪里了，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帮忙，希望多一点交流合作，甚至还有日本的一些专家，日本也有一个气候联盟，他们叫 Japan Climate Leader Partnership， 他们就比我们散，他们甚至连一些金融业地产商都在这个里面，甚至武田制药大家熟知的卖药的都在气候联盟里面，所以我们跟日本的气候联盟也有一些互动的合作，所以我觉得会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大概我们主办了大概25场的活动。
就这一次在 COP 要办25场，
哇！对，等于是说大家不见得一定要来 COP， 我们其实每一场次都是线上跟线下同步进行。
是。哇，非常了不起啊！所以这一次呢，待会我再来问这个庞博问题，我先请葛董来问。
是，其实这个他们一进来就看到，就是把这个 我们把那个数位跟绿色这两个双轴，然后成一个展现，而且是我看是联盟型的、供应链型的。
对，
那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刚刚看到几个国家馆是完全不同的展现方式。我就觉得好像企业界上可以驻足，好像可以学到一些什么东西，或者得到一些什么启发。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哦。那我们也知道说，就是台湾气候联盟就是。希望在这次里面的一个跟联盟一起展出，他可能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刚刚你有说明了一些啊、那也希望跟别的国家和区域来进行一些交流哦、我想这也是因为我们不是缔约方会员国，能够在民间上突破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和方向。我刚看到是还蛮感动的啦、对。那另外一个是我想请教彭博，就是说这次 COP28 其实国内关注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我们一般的中小企业啊都是哦、那从各位就彭博的观点来看说。您对这次大会啊，您会觉得是哪些讨论议题是我们可以关注的事情啊，可以特别关注的？还有就是，你也希望这一次大会啊，走向什么样的目标？是以你的角度来，是你比较期待的
？OK， 我觉得这次大会哈、第一个在产油国，这个就跟我们的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气候会议在。Doha COP18 在 Doha， 也是一个人格的，我觉得我也不能说崩坏啦，就是人格的错乱，错乱，就是这个国家就是油那么便宜，大家都很富有，我干嘛来减碳？都在消耗地球的这些东西，所以基本上这个石油、金钱、排放跟战争，这个是范建德老师说的这个四个主题，还有国际媒体说的，因为我们其实过去这两年。全世界有两个战争正在开打，还没有结束。听说的统计是全世界的排碳量，战争的排碳量算不出来，大概成长了，大概占了5%左右。
占排碳的5%，
增长5%。所以其实战争，但是战争怎么算呢、我们怎么去计算战争的排碳量？
是，
但是初步算就5%。那比我们努力过去努力减碳的都来得多，
是啊，再怎么减不到5%，它已经随便一个战争就5%。
然后其他的因素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过我觉得哈，我的观察是，当然大家对于这个在杜拜，尤其这个主席又是他本身他是工业部部的部长，工业与创新科技的部长，他同时也是。是最大石油公司的大老板，
没错。
所以他如果他愿意转，那表示全世界都有机会。
然后也对，
我个人从正面观点来看，那另外一个呢是，他这次其实当然我们大家关注的就是说能源转型。其实他这个 UAE 这个国家，他们在全世界投了很多再生能源的案例，他们已经把再生能源转型到新的能源科技，已经是最大的主轴。所以大会的主轴是能源转型。
是。
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气候的金融，已经是强化，要机制，要完整。那第三个呢，我觉得这次大会很特别的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完全伊斯兰教的国家。那伊斯兰教的国家，其实它大概跟着这个教宗的环境通谕有高度的连结，所以你看到他其实在这个大会前，他跑去。见了教宗，教宗也要呼吁，很像最后没有来，本来说要来，
是、
所以其实他这次包含了谈到要解决气候问题，他的核心可能是有一点哲学性。我自己有一点宗教信仰，我就觉得蛮好的，就是说一定要考虑到人类生存，我的生计要平等，要把人还有自然放在我的核心里面，这个就是有宗教的意味。那有宗教的意味在一个谈判里面，那就是很高道德的，你就必须要做。所以我觉得这次可以期待是跟以前不一样，因为以前都谈到技术性的东西可能都过不去。过不去。那另外一个呢，这次很重要的就是说要加速，怎么样加速能够让不同人能够进来。所以这次会议呢，7万人参加，如果按照7万人参加，就是说让大家都可以来发表一些意见。
是。
然后他的方式就是用各种的方法去收敛大家的共识，能够得到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这几个特色在很多的国际媒体报道里面，我都觉得是跟往年会议，大家不要想见说这边有什么好谈的，去排碳那么高。可是我是觉得有一些内涵，尤其是说这次说不定那个 loss and damage 会定案呢。loss and damage 呢，不是说我们都觉得很好笑，可是未来以后那个会放在可能是我们的 seabed 或什么项目里面，我们以后可能会被 charge 到 loss and damage 呢。我那另外一个呢是巴黎协定的第6条，
是
关于碳市场的建立，
是
这个很快的就会到我们身上就会出来了。所以这次其实是我个人觉得是在过去这个 COP 里面，从这个巴黎协定2016年到现在7年，然后未来到2023年到 30年这7年的中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这次如果开得好，后面就会走得顺。
是，
好，那你刚刚都谈了一些内容，我觉得我再追问一下，因为怕听众可能过去没有这一方背景会不太理解哦。你说，因为你的这样等于是彭博士已经连续参加第11届了嘛，现在是第11届，你就过去很多都谈到的都是技术层面，所以过不去，就是没有办法解决，或者是谈都变像大拜拜。但是这一次会比较属于有哲理吗？还是说比较容易过得去？原因是
我觉得他这个现在这个主席叫。这个 Jabber 哈，他本身他做过气候变迁谈判代表，之前就是大概2010年到2016年就当了7年的这个阿联酋的谈判代表，他现在50岁而已哦，然后他后来呢，又当了部长，又当了这个石油公司的老板，他大概在2020年就担任这个阿联酋其实已经准备好要做这个事，所以我在去年看到这个阿联酋的展馆的时候。让我很压抑，已经不是传统的阿联酋的展馆，是一个新的能源转型的展馆。所以我会觉得，我看的这次几次会议里面，因为前几次会议有时候大会的主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大会的主席如果没有很强的主导力的话，是不会有结果的。但是过去这一年，从这个中东有钱又是能产油的国家的转换，我会觉得。我个人会是值得期待的一种，可能会有一些
结果，就是他的转型如果已经做得到，其他人也应该都做得到。我再补问呢，所以你刚刚有特别在提到说 loss and damage 可能就会做了巴黎协定第六条，这个要不要再延伸一下？
对，巴黎协定的第六条就是所谓的碳市场的机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一定会去往下做，而且我觉得这次应该会有更明确的结果，全球统一的碳定价
是，
那这个一定会成的，那这个对台湾影响。中小企业会很大，然后另外一个呢是 loss and damage， 因为其实这个 loss and damage 哈，我记得国外有都评论叫做芒刺在背啦，就是说这个钱怎么办？可是他现在会改变很多的方式啊，你本身你在付这个碳税的时候，一部分的资金就要来 loss and damage。所以我们以后也要付这个 loss and damage， 也会在我们身上，所以他就有资金了，就不是说各国变成是自己去。多少钱？哎，你来愿不愿意捐献一下？捐献一下，功德箱一样。
然后去捐助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對或者是需要帮忙的。
那现在是明确化，会把它写下来。例如说，那个1000亿用什么方式产出？那是不是有别的方式能够汇集在一起？那就可能从这种全球的碳市场里面去获得这个经费出来。但是这个还是需要有一些的辩论跟讨论，但是整个趋势似乎是往那边走，所以我觉得这次的 loss and damage 可以好好来观察。碳市场机制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能源转型的机制，尤其是这次他特别公布了一个叫做 Global StarTech， 就是全球的碳的盘点。那这个盘点报告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告诉我说我们以前，我记得以前我们开会的时候就说我们如果没有努力做的话，我们大概升温3到4度。现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努力已经到2.5到2.9度了，已经努力的降低了1度。这个是不错啊。但是你看它里面的细部项，就是它告诉大家有17项，我们都做不够。等于是它已经给你一个成绩单，你要来开会，这个17项，大家努力来谈吧。
是。所以 Economist 的封面就是这个是 B 加，投资是 B 减 C 减。然后这一期的嘛，就是我们很多购面都是 C 哈，成绩单。
对，这就是刚刚接彭博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最近就看到他的就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在2023年11月20号，就是 Image Gap Report 这个，刚刚彭博讲到这个，就是我们这些就是老百姓啊，或者做一些就这样说，我们经过这些努力，到底有得到什么样的成果？来盘点一下。然后这个报告的标题就是破纪录的温度创新高，然后呢，就是但世界为了没有再次的，就是削减碳排，没有把排放给再次削减掉，所以平均上升，刚刚你讲2.5到2.9度这件事情的事情，然后甚至会担心说，依照现在的速度，2030年我们大家的减碳目标可能都还没有办法执行到我们希望的达标的这个部分，对啊，所以。那我这次又看到说，我们代理的企业界关于在数位还有绿色车上面的转型，还有就是跟供应链合作的这些的一个成果。然后我也知道您投入了就是非常多年了。然后我最近也看到您在提一个，就是您在气候永续决策会里面，就是说也好像分享一些科技跟永续经营的一些经验，尤其是在企业端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我也看到你提出的就是台湾。 气候学院这件事情。我相信呢，台湾气候学院会提出来，一定就是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因为知道说如何去把那个影响力和这个根扎好，或者扩大，让更多人参与。那是不是也请彭博跟我们讲一下？
其实我觉得现在因为台湾的企业要走到深水区，就是走到范畴三的减碳，
是。
那范畴三呢很复杂哎、欸，我举例，例如说这个企业未来说员工旅行到我们到这个地方旅行，那这个旅行的饭店的碳排量多少要算呢、欸？那接下来那这个饭店怎么做，旅行的工具怎么做？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所以全世界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先进的国家，像这个日本还有韩国，先进国家已经在成立一个大的平台，大家必须把这个数据能够连接，
是是，
而不是说我自己写一个报告，
是
丢给这个什么就结束了，
是 是, 是。
所以包含了这个 ESG 如何是真实的数位的 ESG，
是
大家去连接才能够算出范畴三，范畴三算完之后才能够更明确的知道我如何去选择，知道我的范畴三的碳是多少。所以这个基本上就完全要靠数位的工具。那这个是整个范畴三的领域，这个是现在每个都在碰的。那我觉得在我的观察是在我们这个气候台湾气候学院里面，我们其实最十月底的时候办了一个高阶的这个主管的班，大概20几个人参与，我们没有很大，把它关在一起开，然后大家去一起去了解说，哎，能源政策是什么，结构是什么，然后数位转型是什么，结果大家听完之后都蛮感动的，就是说，因为那个都是我觉得企业变迁、气候变迁的问题，完全是要靠 top down。因为老板没有决心往下做，这个下面完全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全力支援。
但是老板如果知道一知半解，那也完蛋。因为他一知半解，如果做一半，他就觉得说啊，这些被开集，这个开集要花到什么为止？那如果这个企业是可能是中高阶主管去发动的话，也很辛苦，因为要做就要很有决心。那如果说做这个东西，例如说以台达电来看的话，要不是老板很积极的往前走，下面其实应该会很犹豫的，因为由于碳定价把它设得那么高，所以这个风险怎么去移转，那如何让大家有一个共识，觉得说这个可以做，那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有让大家有一个好的案例。
是
好在是我们台湾，例如说台达电或是说友达光电有一个不一样的案例就出来了，
是
所以大家彼此互相交流的时候就会产生出很多的新的激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我觉得在台湾的还不够，但是台湾那几家企业其实做的很多的国家都在羡慕呢，有些国家没有这样做呢，
没有像台达电这样子，
是
台达电或是友达那几个，或是台积，都是在全世界的领先的群组哎，
是。
可是他们在台湾其实做得很辛苦、很孤单，因为我们的环境没有办法让它好好发展，例如说好碳市场，减碳的计划，并没有太多的工具让它可以做，所以其实我们也找了一些国家，是不是我们能够一起来合作来做？那大家都是张开双手欢迎，
是。
那我们再回到那个，刚刚还没有提到，就是说这一次来策展的目的的初衷是什么？然后过程有没有真的很
辛苦？好，其实一开始就是要说服大家应该要来气候会议的。我是觉得，为现在的气候会议跟以前的气候会议不一样了。以前我参加第一次气候会议是 COP18 的时候，大概不到10000人，大概政府谈判代表大概5000人，然后民间大概5000人，大概10000人左右。从 COP 这个26在英国的 Glasgow 到27在埃及，然后到今年的这个杜拜，其实3万人、4万人、7万人，那其实政府也 double 了 ，NGO 也 double 了。其实后面呢，更多的是企业的参与，因为现在整个气候的转型，让整个产业界发现到或是嗅到一个味道，碳经济、碳市场的来临了，所以大家都要来参与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呢，就发现说大家都在问这个事情，那我说那我们一起来去好不好？所以我们就有这样一个初步的构想。但是这个其实第一个来这边，不是费用的问题，是如何去设计出来。尤其是我们台湾并没有太多，政府可以帮我们什么忙，企业必须自己想办法。所以我们的确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然后去布局，甚至这个内容也必须要让这个 UMCCC 来认可。所以我们当我们提出数位跟绿色， 这个人家都是在喊一些口号，可是我们有实力，嗯，那他们就非常 welcome， 让我们来一起做这个事情。那但是我们也发现说，来这个地方场地也有限啊，所以我们也开放了线上跟线下来进行，也希望是说有一些直接的 outcome 能够出来。那这个也不能说我们自己说多好，也要把同等的跟我们在做一样的事情的企业给他拉进来。那我们在 approach 的当中，我们发现台湾的这种科技业真的是做得还蛮不错的，因为我们在找的时候，很多企业说，他们很像不见得能够来谈这些事情。
是，
所以这一次25场有代表性的企业有哪些也会来分享？
Okay， 好，这次代表性的，例如说友达、台达，或是宏基、华硕。嗯，友达是彭双浪董事长带着他的永续长亲自来。然后宏基跟华硕其实他都是他们的永续长亲自来，然后光宝也有来，哦，光宝也有来，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台达电也有来，哦，所以其实大多数我们都有这样的这个内容。那其他很多家是线上参与，例如说这次我们谈到，我们有一场是智慧城市，我们就特别请到原传的景琦总经理也来，然后我们也找了一些欧洲的团队，例如说像我也受邀去韩国馆，
所以你也好忙哦，除了自己这边要主办，还要去帮别人捧场。
对，就是说例如说我们也请到韩国，因为气候变迁的教育很重要，
是啊，是
教育很重要，那这个教育如何做，我们必须去多一点的合作。所以目前我观察是韩国的气候变迁的教育走得比台湾还要前面一点，就是韩国，尤其他们对于 carbon sink 这个东西，就是说如何去把碳真的去抓下来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次的会议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说，我们以前都谈 ESG， 可是 ESG 重量不重质。这个这次会议我相信会有一点guideline 会出来，要大家要重质的，不能只重量。
是，也有听到一些声音哦，因为我们认识的也非常多，就是说。如果你倡议 ESG 这件事情，如果没有达到实际的，就是减碳的一些行为或是一些规划去做的话，可能你的 ESG 会被质疑。
对，
这件事就跟您波波讲的是一样的。
对，我们那时候每一家厂商来的时候，大家谈的时候，我们海董事长就跟我说，波波是我们不能带头挑漆加漂绿来这个地方，表示我来参加。我们把我们的筛选的原则是根据联合国在 COP27 定义的这种所谓的不是漂绿的一个原则，大家都要同意，
是
勾选后你才能够来参加。
是，你在刚刚在路上都听得到人家在讨论这件事情，所以是跟我们台湾企业是蛮珍惜，都是拿出实际的东西出来给大家。
对对对。
那这边要怎么跟台湾的听众说明一下，什么样的行为呢，就会被认为是漂绿？
第一个，你一定要设定很强烈的减碳目标。你如果没有把自己减碳目标都设定好，就不算。第二个，你要自己知道体重很多，就你像说，要是我一天到晚喊喊我要减肥，可是我从来不知道我体重多少，这都是假的。
是。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你要定期去揭露。
是。
然后你也不可能说我要减肥，我还是去投资很多会胖的食物的产品，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联合国就有10项的原则，在去年就提出了。我相信今年这种漂绿的指南，反漂绿的指南会越来越清楚。
这样。是，没错。
是。蛮重要的，
是是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
就像说葛董其实就是完整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其实有很多的企业实际上是做，他宁愿去让大家觉得他很，
对，他做了很多方向性的东西，但是没有数据，没有第三方，就是说自己的目标明确和检核查核点都没有。
就是有一些企业就会把它当 PR 了，之后就记者会啊，或者什么年报，就说哦，我要走向绿色企业，我要减碳多少，我都没有 action plan， 也没有先盘点说我现在是多胖，我要减到多瘦，都没有这样的implementation 执行的话，可能就会被强烈质疑是不是有漂绿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
要说到做到的年代。强调值的年代，
对，
非常好。那这个我觉得彭博蛮辛苦的，他在因为整个会议要12天，
对，
所以彭博这次来这边要这个摊位要守着十来天哦，真的非常辛苦。
对，
所以你打算怎么样度过这未来几天？
其实，在 COP 不是来玩的，也网友说彭博是每年都去朝圣，我多希望我可以去来开开会，看看写写心得就好了。这不是，这是在里面实际上找到一些合作单位去做事的，所以。而且做事还要有影响力出来让大家知道，所以我其实是蛮这个自己要
要花很多心思、
啊、我已经前过去这三个出发前三个礼拜基本上是每天从早上起床一直晚上11-12点
就在策划、这个、
就在处理这些事情、哦、
真的很有心。然后这个
是没有啊，我觉得很有看头哎、欸。我刚刚看过来，对啊，因为我刚刚看的东西都是未来怎样啊？你们是已经有做了哪一些哈？整合了哪一些？
对对，我刚刚要问什么，突然间闪过，就是说我看到那个大我们那个摊位啊，后面呢好多好多好多企业，这企业就是你讲的100家嘛，
对对对，100家
联盟，所以现在联盟也会跟日本的这个联盟类似，就慢慢接受各行各业参与
吗？哦，没有没有哦，
那因为你现在已经增加到100家了，
我们的理监事其实是。非常的，你说严厉也好，或是做什么，就是第一个，我们不需要很多，也说不需要那么多的媒体曝光，这是我被海董事长亲自一直交代的，因为就是第一个，
媒体曝光
不是不，我不是说不需要媒体曝光，好的事情要让大家知道，但是我们不是只说而已，要做，他对啊，对他们的眼睛里面做，实在比。对外曝光来的重要 yeah, 这是他们的想法、嗯、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这次其实是就是科技创新还有融合、嗯、所以其实我们有特别找一些教育的来谈、嗯、然后有找一些弱势的、嗯、甚至我找 TWIC 台湾的年轻朋友跟国外的一起来谈、嗯、对，然后我们也特别找了慈济、嗯他们还有一个我特别找台大林明南，因为绿色医院、嗯、其实他们台湾的绿色医院像慈济大林医院做的真的还不错、
哦哦、
但是我们的医院很像救人为主、哦、对于减碳这个议题还没有特别的参与、嗯、
对, 對, 對，现在政府也要求他们要做 ESG 了，
对对对，
卫福部啊也现在下令各医院也要开始做 ESG 报告，
对，
所以这是趋势，
这是趋势、嗯、所以其实这里面的含的内容就不是只有科技业自己说自己怎么样，而是要有一些实质上的倡议题目出来、嗯
嗯、就是我觉得因为台达电台董啊，他们都很务实、啊、所以他就要一直提。他现在是理事长、啊，
理事长，
所以就要一直提醒彭博士这边秘书长、啊，这里要务实，
不能漂绿，
不能漂绿，而且要务实，要实在，说到就要做到。
对，
好，那我们今天呢，真的很感谢彭博，百忙中哦，这一次被我们逮到、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的一些心得。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要再跟听众分享？
没有，我是觉得大家不要把觉得 COP 是很远、嗯，就在我们前面，而且他的东西是很深入，也希望玛丽姐能够还有葛董用我的影响力让更多人来参与，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开一个会不会马上有结果，但是这个影响性一步一步来，这个已经到我们身上了，所以这两三年台湾热得很热，但是要落实的去每一个到每一个企业里面还真的需要有一点教育的过程，
是
需要大家来一起来，
是同意是，
所以就不要把 COP 当成是个大拜拜，
不是拜拜，不是拜拜，
不是来朝圣、嗯、不是来凑热闹的，而是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很多台湾的朋友，可能也是有史以来最多台湾人参与的 COP 的会议、啊，
对对对对对，
我的观察是这样，
因为他这次从台湾到这边可以直飞、啊、最近的，
所以这个飞机蛮重要，那
么直飞啊，对
啊，所以呢，我们就带着学习的。而且要把最先进的国际上在发生什么事带回给台湾的读者跟企业界的朋友，大家一起来因应世界的变迁。感谢彭博士，
谢谢
懂这些也很好。
特别感谢真诚集团支持 Podcast 器材。